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将于2024年11月5日举行，届时美国人民将选出第60届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也将决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归属。目前6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正在争夺本党的总统提名，其中前总统特朗普的党内支持率处于领先地位。在民主党方面，预计现任总统拜登将成为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人。2024年的总统大选是否又将是一场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对决？这一次是否会比4年前更为激烈和关键？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先生，以及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员罗丽兰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看看共和党内的竞争哈。根据 Real Clear Politics 这个政治网站的综合民调显示，前总统特朗普在各个民调当中啊，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那他的平均党内支持率能够达到 62.5%， 领先了第二名 51.3 个百分点。方恩格先生，您觉得这么大的领先的幅度啊，是否能让我们由此判断特朗普一定会成为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方先生，
没错，按照所有的民调，特朗普一定会成为共和党提名人。那除非他的司法案件或因为年纪大突然有什么身体健康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他真的会很顺利成为共和党今年的总统参选人。
刚才方先生提到了特朗普现在身上是背着一些官司哈，有4个官司，90多项指控，包括干预选举、商业欺诈、私藏机密文件、向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费、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冲击事件当中涉嫌煽动叛乱等等。那么对于这些案件的审理会穿插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的进程当中，罗丽兰先生，您觉得这个会对特朗普的选情有怎样的影响呢？
谢谢主持人啊。那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后天，星期六是1月6号，大家都知道，就是2021年呢，那天，几千个人在特朗普的影响之下，决定闯入国会大厦，这个是这个事件的这个3周年，那天他们差一点儿。颠覆我们这个美国整个民主制度，但是有一个最近的民意调查指出，有很多这个保守派的基本盘还依然会给特朗普投票啊。那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原因是他们真的觉得特朗普是最代表他们的这个政治利益。特朗普他一直标榜说，哎，我执政的时候啊，美国的经济是蒸蒸日上的啊，我执政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我就会让美国再伟大，的这个口号，也在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来看，哎，有越来越多的这个非法移民就会入境，所以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长城，但是我想。提醒大家，11月份呢，离现在还很远呢，还可能发生很多不可预测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啊，如果特朗普他被判刑有罪，这个会影响到他的这个选举的这个可能性吗？基本盘会抛弃他，还是会继续支持他？第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共和党的候选人。特别是 Nikki Haley，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我虽然个人有点倾向于民主党，但是我岳父岳母啊，他们是保守派。他过圣诞节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我们对特朗普的这个信口开河和粗暴的行为不感兴趣了，我们受不了了。我们比较喜欢 Nikki Haley， 因为他。”担任过南卡的州长啊，也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的这个大使，所以内政外交都非常了解，所以我们不一定知道他会成为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 那最后，我也想就是说，美国选民他们就应该意识到特朗普对我们美国整个民主制度构成的威胁。我们知道他想说什么就会说什么，然后有的时候有一些话是非常难听的，但是最近，在一些竞选活动中的一些话是非常非常极端的，比如说他说一些小偷，如果你偷一个东西，你非被枪决不可，或者他会对所有这个政治敌人，进行报仇，这些话，不仅仅是难听啊，而有点走上这个独裁者的方向走，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担心他再次很想连任。
刚才罗先生提到了尼基黑利啊，这个也是特朗普在党内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那么现在在民调当中是排名第二。我也想听听方恩格先生您怎么看啊，就是像尼基黑利包括德桑蒂斯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的州长啊，他们是否有可能能够对特朗普形成挑战？那么现在在共和党内是否确实存在着像刚才这个罗先生所说到的有一些传统的共和党的保守派还是愿意支持共和党，但是实在是不愿意选特朗普，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派势力呢？在您看来，
其实的确是有这种人，因为他们虽然是很传统共和党支持者，但是他们不希望特朗普的言语做他的风格或说话方式等等，所以他们就不会再次投给他。但是在共和党选民之内，目前这个真的是少数，所以DeSantis 或 Nikki Haley 他们的在所有的民意调查，他们的支持度加起来也还是远离特朗普的支持度。那共和党可以分至少三种的选民，那第一个就是传统共和党，不管共和党推谁，那他们就会支持。那如果是一个卸任总统像特朗普再次出来的话，这些人还是大部分还是会再次投给他。那另外一种基本盘的共和党支持者，那就是所谓的 social conservatives， 那在对社会议题有非常保守的想法，包含同性恋权益或者堕胎权益或持枪的权利等等。那这些人会对川普的第一任期会非常非常的满意，不管是政治上或特朗普提名三位非常保守的最高法院的法官，这些人这些对社会议题很保守的选民，他们真的会非常支持特朗普再次成为总统。那第三种我认为是刚刚罗先生有提到非法移民这个议题，其实非法移民会成为我觉得这次总统选举另外一种的选民，因为他们对这个 issue 这个问题有非常大的意见，而且他们觉得拜登政府没有好好处理南边的边境的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那他们就会投给只要不是拜登，他们就会投给对手。那如果对手是特朗普，他们就会投给特朗普。我真的认为今年我们不能低估，不能 underestimate 这个非法移民问题的重要性。
是。方先生刚才提到了共和党内的有一些不同的人群，但是每一个人群他们的政治诉求当中的一部分都能够在特朗普的这个施政的纲领当中找到一些共鸣，这可能也是他们为什么会支持特朗普的原因。那如果我们单看特朗普的基本盘，我还想继续请问方恩格先生，您觉得从2016到2020再到2024，特朗普的基本盘是否有变化？
如果是有变化的话，那可能是今年11月我们才真的会知道是否有变化。但是不管是在处理移民或非法移民或经济问题，甚至能源问题，因为最近几年的那个油价也有提高，所以在很多不同的政治领域，其实回头看对特朗普很满意的选民，我真的觉得这个也我们不能低估， 可能有很多人是上次投给拜登，这次会投给特朗普。
嗯，是，如果特朗普成为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那么2024年的总统选战将又是一场特朗普跟拜登之间的对决。那从 Real Clear Politics 对各大民调的统计来看，如果是让选民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做选择，那么目前特朗普的平均支持率是高于拜登的，高出 2.3 个百分点。而我们还记得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拜登的支持率一直是领先于特朗普的。最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逆转？罗丽兰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些民意调查从现在到11月份呢，一直会就是不分伯仲啊。为什么呢？因为对很多美国老百姓来说，拜登也好，特朗普也好，这两个候选人只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特别是拜登啊，因为现在拜登他有三个短板，第一个就是经济。特别是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因为通货膨胀是影响到美国人的方方面面呢。如果你去一家饭馆吃饭呢，或者去一个商店买东西，很想买车，买房子等等，都非常贵。然后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把这些经济问题都罪归于拜登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无能。第二就是年龄，我不说你也知道，拜登总统他年纪有点太大了，我知道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里面，老年人是接受尊重的，那你越老，这个意味着你越明智，是吧？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等等，但是对拜登来说，并不是这样的。他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气气哀哀的说话，他总会忘记一些事儿啊，或者他有的时候也会发呆，所以这个都让很多美国人怀疑他的这个领导才能。然后第三是方律师刚刚提到的，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去年。有250万多的这个非法移民是入境，然后如果你看这个美墨边境的一些画面，你就会看人山人海，是吧？也不仅仅影响到一些边境的小镇和城市，也现在影响到民主党比较多和这个比较大的一些城市，比如说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啊，洛杉矶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三个问题对拜登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挑战。但是我还觉得时间是有利于拜登总统，因为你看通货膨胀的增长率是慢慢的下降，2021年通货膨胀的增加率。是7%，现在是3%，还有这个美联储它正在考虑把全国的这个利率也下降，所以这个意味着物价也会下降，还有老百姓的这个平均收入也提高了，所以这个意味着它的购买力也比较强，而且你也可以说，拜登的一些经济政策，比如说通胀削减法案和这个芯片法案，这个是历史性的产业政策，也已经吸引了一些美国公司和一些跨国公司把他们的供应链和他的工厂搬到美国来，比如说台湾的台积电决定在Arizona 州建立一个工厂。这个有利于美国的这个就职率。
是啊、刚才罗先生提到了拜登现在有三个短板啊，一个是通胀的问题，一个是他自身年龄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非法移民的问题。那我想请问方恩格先生，您觉得这三个议题是不是主导2024年总统大选的核心议题？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议题会对选民的这个选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在这些议题上，时间是否确实是对拜登总统有利呢？方先生，您的看法？
时间不一定会拜登总统有利，虽然我们离总统大选有十个月，但是按照过去三年的经验，那就是自从拜登三年前1月20日上任之后，我们看得很明显，不管是他本人或他的团队，他们真的有一个沟通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很难说服很多选民或美国人，他们真的在做事情，或者他们是往前走，或者真的有对的或有好的结果。我就一个简单的例子，失业率算相当低了，但是很多选民还是会认为拜登在经济方面做得非常差了。所以这是他的团队真的有，他们真的是没有说服美国人他们的好处在哪里，这个执政团队的好处在哪里，这个一直以来是一个问题。所以不管是我们刚刚提到已经几次是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一定会成为这次选举很重要的议题。通货膨胀也会，还有医疗的费用，这个在很多选举是一个很热门的议题。那另外一个议题是治安，那很多人认为尤其是在大城市治安非常非常差。我相信观众朋友应该知道，最近三年有很多相关新闻，不管是旧金山或其他的大城市，一直有这个治安问题的新闻。虽然按照很多统计，其实治安没有那么差，但是拜登团队他们真的是没有能力，而且没有能力说服美国人，他们真的在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沟通问题是他们自己要反省，他们不能责怪共和党或责怪媒体，不是没有说实话之类的一些指控。沟通问题是拜登团队自己的很大的问题。我相信在将来十个月，这个沟通问题可能会伤害自己。如果他们不改善的话，那川普可能会顺利当选下一届总统。
二位刚刚都没有提到俄乌以哈两场战争对于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方先生，是不是说明这个现在国外的这个议题或者国际议题并不是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当中的一个核心议题？那我有看到分析说，拜登政府在俄乌以哈两场战场当中的表现啊，其实导致了他的基本盘的分化，这个也是他的这个民调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您怎么看呢，方先生？
一般的美国总统选举通常是国内政事、内政的问题为主，不是一个外交政事或外交事件的选举。如果我们看过去30-40年，大部分的总统选举是以内政问题为主。那或许2004年是比较特别，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是在伊拉克跟阿富汗正在打战。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选举的确是内政为主的选举，但是的确最近三个月有很多相关新闻，就是年轻的进步派选民，他们对拜登支持以色列，而且是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有一些年轻进步派的选民，他们对拜登因为这个美国政策有对拜登有点不满意，但是这些选民也不可能会投给特朗普。
我想请问一下罗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这些对于拜登总统不满意的这些年轻的进步派的选民，他也不可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会选择特朗普，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
我完全同意这个方律师这个说法，就是一般来说外交方面或者对外国际方面不会那么影响到这个内政。除非有一些政治家啊，比如说共和党就会把一个国际问题和国内的问题连在一起。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的战争方面，有一些共和党他说，那你 拜登，你除非啊，管理好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我们不会批准这个对乌克兰的这个对外援助。还有你看现在，在去年的这个俄乌战争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的积极的进展。然后你也提到这个，巴以冲突啊，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也承诺，哎，除非我，彻底把哈马斯消灭，我不会停止这个战争。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乌克兰的冲突也好，或者巴以这个冲突的问题也好，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怎么会演变。但是回到这个内政的问题，我还觉得就是随着美国的这个经济问题越来越好，如果这个通货膨胀的增加率慢慢的下降，还有如果这个拜登政府能够动员一些民主党的基本盘和一些中立和摇摆的一些选民来给他投票啊，或者动员一些支持妇女堕胎权利啊，或者这个多元对等和这个包容的支持者，也可以抗议是控制这个移民问题，那我非常非常看好拜登连任的可能性。
是，华尔街日报啊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们最近走访了一些关键摇摆选区的选民，那其中很多选民表示，其实他们既不想选拜登，也不想选特朗普，他们对于必须在这两个人之间做选择是感到很无奈的。那也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政治分析人士啊，也在讨论，就是说美国政治现在，是不是缺乏活力啊？选来选去还是在这两个人当中做选择？方恩格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虽然我们会有一点意外，不管是上次或这次总统选举，两位候选人，假设特朗普被提名，拜登不退出的话，那如果是拜登 and Trump， 特朗普，那我们当然是有点意外。我们国家产生的两个大党的候选人都是80岁左右。虽然这个情况是，如果我们回到举一个例子，回到2008年，奥巴马选上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觉得政治是已经交给下一代，那没想到在2020年或2024年，其实我们再次交给老一代的候选人，但是我相信过10年一定会交给下一代，因为在2028年不可能有再次是特朗普跟拜登，所以虽然这个 transformation 或这个交给下一代的过程没有达到很多人的要求，让很多人不满意，但是早晚还是会交给下一代，所以我不会担心这个问题。
罗丽兰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思考？您觉得美国现在是不是处在一个就是上一代跟下一代的政治精英中间有这个断层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我还会补充一下，就是在很多这个美国老百姓的眼里啊，拜登总统也好，特朗普前总统也好，这两个候选人只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是吧？还有很多美国年轻人呢，我的这个年代和更年轻的年代，他们觉得，那美国难道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呢？从硅谷到华尔街有那么多优秀的天才，是吧？那为什么两个政党还没有机会选择一个比较年轻，一个比较活力的这个候选人，而选择这两个老头儿，这个让很多人匪夷所思啊，但是我还看好这个拜登的这个连任的可能性啊，因为我就会用一个美国历史的这个例子来做一个比喻，如果我们回到194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杜鲁门，担任总统。那个时候， 很多批评者都说啊，杜鲁门啊，你太牢了，你的这个经济走下坡路啊，一点领导才能都没有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专家和甚至一些报纸已经觉得他肯定会输给他的对手 Dewey， 到什么程度啊？就是选举还没开始，有一个报纸出版了。一个文章，然后头条说，杜鲁门已经输给杜伊，但是并没有发生，杜鲁门他卷土重来了，所以我觉得正如1948年那样的这个杜鲁门卷土重来，我觉得拜登也会这样的卷土重来。
嗯，是。那我们整体上再来看一下2024年总统大选的意义。那其实每一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给它贴上一下标签啊，说这是比如说美国的一次路线的选择呀，或者说我们这次是事关民主制度存亡的一次选择哈。2024年的总统大选有什么不一样吗？方先生，您的看法？
没有，你刚刚形容有提到部分的人对总统选举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也很同意，因为我观察很多民主国家的总统选举，每次有总统选举，一定会有人说这是你一辈子最重要的选举，这个是民主社会的常态。这我今天人在台湾，我们下个礼拜也要投给总统，已经有很多人说这次选举是你一辈子最重要的选举。但是我相信如果这次选共和党，那不能排除下次选民主党。如果这次按照罗先生说的拜登还是顺利的连任成功，那很有可能2028年会政党轮替，给共和党一个机会。这个真的是民主社会的常态，政党轮替也是一个常态。
是，罗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会对于美国民众以及全球民众对民主的信心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觉得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啊！我会再说一遍，就是特朗普他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家，是吧？第一次在白宫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了，是吧？他信口开河，他又是一个非常粗暴的行为，他得罪了所有的这些盟友啊，然后一直跟中国对着干，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再次回到这个白宫。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中国就是美国国内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我也会补充一下，就是如果你听到特朗普现在在一些竞选的这个活动中的一些话，就非常非常难听啊，也非常非常令人担心的一些话啊，比如说他对前任的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 Mark Milley 将军，他批评他，因为特朗普执政的时候，Mark Milley 没有服从他的命令，所以在特朗普他在这个 Truth Social 的社交媒体中说啊，Mark Milley 他就应该被处死，这个是非常非常极端的话。然后我担心如果他再次回到这个白宫，他就会走上这个独裁者的这个方向走。
嗯，我想请方恩格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罗先生说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的话会伤害民众对民主的信心，但是有很多人认为如果重返白宫的话这恰恰是民主的见证，所以方恩格先生您怎么看呢？
的确特朗普如果再次执政的话，他会用很多政府的工具来对抗他的政治对手，不管是对拜登家族展开调查，或对民主党执政的州长会有动手。他的确会有一些从来 没有做过的动作，就是总统没有做过，我没有这样利用他手上的工具，这个就是特朗普的 style， 但是真的会影响到美国200多年的民主，我真的比较有信心，我们的民主是比一个总统还更大更重要，而且已经生根200多年，不是一个总统在4年之内会改变一切。
好的，非常感谢方恩格先生和罗丽兰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